以前的初心在培训啊答疑实践哈，但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群里还是有好些弟兄姐妹提的问题，估计应该是老教友了哈，所以提的问题呢很多都是一些不是初心的问题，所以我们把我们的群改成了溪水旁信仰栽培群。好，我们今天晚上有五个问题哈，我需要来探讨一下。那么我们在探讨之前，我还是要跟大家说明白，就是我所提供的这些答案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想法，所以是有不全面的啊，可能在某些弟兄姐妹看起来可能还会是错误的啊，但是我是经过深思熟虑再回答的，所以大家要按照圣灵的带领自己去祷告。对于这些问题，你只可以参考我的答案，而不是认为我的答案就是绝对正确的，因为我不是教皇啊，所以请大家千万要注意哈。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每次打开您的话语，我们都感到自己的有限，我们每一次探讨您的真理，我们也感到自己的无知，所以主啊，求主您今天将圣灵赐给我们。主，你知道面临我们所面临的很多问题，真的是在我们看来真的是很难啊。但是我们相信，凡是关涉到我们跟主的关系的一些问题，主您总会带领我们去明白，因为您是最希望我们能够认清楚您，让我们通过对您的认识帮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所以我们知道，只要是最基本的问题，您都会为我们提供答案。求主您带领我们每一个人，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的求知欲。我们也把下面的时光交给主，求主您亲自带领，您的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弟兄姐妹，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哈，是一位弟兄姊妹提出来说，我有点困惑，实在找不到安息日的工作，就是找不到守安息日的工作，奉献十一重要还是安息日重要呢？我是老信徒，如果我把安息日的工资全奉献，也是十一奉献的。那么另一位姊妹同样的问题哈，差不多，有人曾对我说，安息日不能做工，不能上班，必须要到教堂聚会敬拜，我很困惑。哈，这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哈。那我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基督徒的最大的特征就是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称为神的儿女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标志就是我们是像神的人是像上帝的人。所谓像上帝，就是跟上帝相似上帝走的路我们也是走在他的这条路上。那么上帝的道路是什么路呢？上帝的道路就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在圣经当中明明白白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在圣经当中上帝的话语特别精炼的总结在十条诫命当中。那么这十条诫命呢，我可以告诉大家，它不是说是你遵守了十条诫命就可以靠着遵守十条诫命就可以得救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说，一个得救的人，一个人的身份已经是上帝的儿女，他必然他会愿意去听上帝的话，愿意去讨神的喜悦。就好像我们爱上帝，我们爱我们的父母，我们就愿意照着他们的意思去做所以在这里我们守律法，但我们不是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靠着守律法得救我们不是律法主义。但是我们基督福音社会，我们相信作为已经得救的神的儿女，是愿意听神的话的，是愿意行神的旨意的。那么在十条诫命当中有一条，第四条，就是要遵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劳碌做工这安息日的第四条诫命是两条，实际上是两个吩咐。第一个吩咐是六日要劳碌做工，就是从星期天到星期五我们要劳碌做工。但是呢，第二个吩咐就是，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所当守的安息日所以在这一日无论何工都不可做那么这个何工呢，特别是指我们要养活自己的这种工作。安息日这个诫命是在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给我们定下的它是为全人类定的，那个时候还没有犹太人。那么十条诫命是也早就有的，然后呢它被称为成文的法律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被颁布出来 专门颁布给犹太人，但是这并不是说犹太人之前就没有十条诫命，我们可以说犹太人之前就有啊，就有像亚伯拉罕他遵守上帝的律例典章啊，这些都有的。所以我们关于安息日的这种对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这种作为诫命的重要性，这是毋容置疑的啊。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有个问题，就是说安息日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日子？安息日实际上是上帝跟我们约会的日子。六日创造当中啊，上帝创造了物质世界给我们，但是安息日告诉我们，我们人不光是需要，我们人不光是物质的，我们还是有精神上的需要。如果没有安息日，六日创造是不完全的。所以正因为上帝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来造的我们，所以我们的形象，我们身上有上帝的形象，就体现了我们一定是对上帝有追求，我们希望跟上帝在一起。所以安息日是上帝给我们人类最大的礼物。在安息日的时候，上帝歇了他一切的功，完全为我们的缘故跟我们在一起，他把自己给我们啊。六日的创造，他把所有世界上的物质世界都给了我们，但是到第七日，上帝觉得六日的这个物质世界还不够，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所以他第六、第七天的时候，他特别定了一个安息日，他什么工都不做，专门跟我们在一起，享受跟我们的同在。所以安息日的时候，是表明我们，愿意跟主在一起，是一种天国的预尝。那么安息日呢，我们之所以不做工就是因为我们安息日是我们的一个信仰表白。表白什么呢？表白就是没有上帝的眷顾，我们是不可能活着我们是要表白这么一个信仰，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是我们的一个信仰表白，安息日。所以安息日特别，我们就不做工，不去挣钱，不去挣钱，照样向世界宣布就是我不挣钱，我在这一天我按照上帝的吩咐不挣钱，上帝照样养活我所以这一天是彻底的安息，也是我们对上帝信靠的一个终极的外在的表现。所以安息日我们会说，我们安息日有条件的我们都要到教堂去聚会敬拜，因为安息日实际上也是我们在这个有罪的世界上，在撒旦的国度当中，我们向撒旦进行一次公开的示威游行。每到安息天的时候，上帝的子民那些上帝的子民就到教会是公开的向撒旦的国度挑战说我们是站在上帝这边，在撒旦的阵地上，我们这些人还在，我们还在这个地上荣耀上帝，并且我们相信我们是靠天吃饭所以安息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那安息日同样它也是我们跟我们的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因为星期五晚上的时候亚当夏娃结婚星期五亚当夏娃结婚哈，然后星期六安息天的时候，他们正好他们开始第一天的家庭生活，所以安息日也是我们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在这一天我们不去工作，不去操劳，不去忙碌我们把时间给我们的家人，跟我们的家人一起在上帝面前所以安息日是一个大团圆的日子，所以安息日是个美好的日子像我儿子是最喜欢安息日的。为什么？因为安息日的时候他可以不做作业，可以不上学特别是在放假的时候有的时候放假为了要休七天，于是就有一个星期六就会让大家就再上班，连着上八天班为了要休息那么七天，那就是几乎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儿子也不上学也不上学，那么他成绩一直也不太好不太理想，但是我们也没有认为他就因为他成绩不太理想他就必须要去上学我们会觉得我们尽我们的本分，而且他也开心他的同学都羡慕他说信上帝真好可以不上学安息天星期六可以不上学所以安息日是个值得喜乐的日子那么说完了这所有的一切那么最后我们就说上帝的十条诫命他都是希望我们遵守，但是上帝希望我们乐意去遵守那么我们的姊妹也提到奉献十一，其实十一也是乐意的虽然上帝要求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把我们的收入的十分之一献给上帝，那正如上帝希望我们把我们生命的七分之一完全的献给他，就是完全的去花在敬拜他上面。当然我们要注意，不是说我们生命的七分之六的时间我们就是在为自己，不是，我们平常的工作，我们的平常的六日的劳碌做工也都是为主活，只要你是基督徒，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主。但是在第七天的时候，上帝特别 吩咐我们要在这一天什么事情都不做，要专注在他的身上。我们平常做不到，但是在第七天的时候，上帝让我们专注，所以上帝让我们把生命的七分之一奉献给他，然后把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也要归还给他。实际上这就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把它放在第一位啊，像我们，那么这是上帝的心愿。但是我们都知道，上帝是尊重我们每个人的选择，并且上帝带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阶段，所以你比如说像安息日、像十一啊，这些教导、圣经上的教训，我们一般不会说一开始就给我们初信的弟兄姐妹讲啊。那么在这里提问题的是一位老信徒，我也不知道您是多少年的老信徒哈。如果您是超过五年的老信徒，我觉得您应该就是在安息日的问题上应该有所挣扎了啊，因为我们实际上，对于初信的弟兄姐妹，我们觉得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守安息日，包括交纳十一，其实都是一个对上帝救恩的一个回应，是我们跟上帝关系之间的一个反应。你比如说，就打个比方，我们谈恋爱啊，你想我如果刚刚跟我丈夫才见第一次面啊，然后我就跟他说，你以后的收入要把十分之一给我，而且以后每个星期你总有一天要陪着我，那我丈夫肯定不肯，对吧？那个时候刚谈恋爱才见第一次面，那肯定不肯，因为没有感情。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要结婚？我们结婚就是因为我们一天都舍不得分开，我们想天天在一起，甚至晚上都要在一起，晚上一起睡，早上一起工作，一起吃饭啊。所以这就是说我们关系到了这一步，那么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最终的理想状态也应该是像夫妻关系一样。所以我们对安息日的遵守，我觉得应该是自愿的啊。如果我们找不到安息日的工作，而我们的信心又无法去接受说找不到安息日的工作我就不工作，或者是我就怎么样哈，就是上帝会带领那么我觉得你就是按照你向上帝祷告你的信心去做。那么我们能够守安息天的人，我们也不要去批评说不守安息天的人信心就不好或者怎么样。每个人其实都有自己的弱项啊，我们不能拿自己的强项去比较自己的弱项。但是我可以告诉大家哈，我们如果我们存心啊，我们愿意去遵守安息天，并且我们不认为遵守安息天是一个重担，也是在我们的信心的范围能够承受的范围之内，那么我相信上帝会为我们开路哈。你像就是前几天啊，我跟我先生我们还在谈啊，我们在讨论，就我先生呢，他是从来都是守安息天啊，从来都是安息天的。他甚至在插队落户的时候，在文革期间插队落户的时候，他也守安息天啊，而且上帝就给他安排得很好，他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基督徒身份。那么后来呢，他也是考到一个卫生局去做护士好像。然后呢，但是呢，那天他就在说，他说他好像就是报名的时候，他就跟卫生局的那些报名的人啊，就讲，就说他要守星期六啊，星期六不工作。那一报名的人呢，说星期六不能工作，那你就别来了啊，就不来了。那其实那天我先生就说，他实际上他当时他觉得他现在想起来那是一个错误，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说实际上他应该说是先报名去卫生局再说，然后等到具体遇到了安息天的工作的时候，再直接再跟那个单位的人调班。他说实际上很多人是希望星期天回家的，星期六其实弄不好是可以跟星期天的人调班的。所以我先生就说他实际上那个时候也没，因为年轻嘛，也没有经验。所以就像他后来他在厂里工作，在厂里工作他就没有一去就说星期六好像就先去了，但是去了以后他马上就跟他们就开始工作的时候，马上就跟他们厂长就说星期六调班，然后居然就同意他了，就他那个直接负责的那个单位的领导直接管他的就答应了。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就是守安息日，找一份守安息日工作呢，我们还是需要就是要有智慧。你比如说也有些弟兄姊妹，他就说他先去工作了再说，因为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先养活自己，你先要把自己养活了，然后再看上帝带领，再慢慢的来守，来找，来跟那单位协商啊。对于有些人来说哈， 就是来协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一开始就能找到按时能够遵守，一开始就能遵守按时的工作。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单位你做得非常好，啊，然后你慢慢慢慢的啊，你就会说，哎，我明天能不能够请个假或者调个班或者怎么样？我总觉得，只要我们愿意守安息天，上帝一定会为我们开路，啊，我们很多时候是，当然是信心有问题哈，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就说，我们也没有把自己置之死地。所以你也升不了啊，你永远跨不出那一步，也不行。如果您是一位老信徒啊，我还是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个事情祷告啊，为这个事情祷告。安息日，安息就是，应该是敬拜上帝的日子啊。但是一句话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上帝都需要我们是凭着乐意、凭着甘心去做啊。我们如果信心没有到那一步，可能我们守了安息天。到最后我们承受不了失去工作的这种后果，反而会影响我们同主的关系啊。所以我觉得安息日的问题，这些就跟我们信仰其他的问题一样哈，都应该是我们自己来做决定啊。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的老信徒应该祷告，勇敢地跨出一步啊，跨出守安息天的那一步。因为这牵涉到就是我们活着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把活着的目的、人生的意义搞明白，所以就会影响到我们具体的对一些事情的一些决策。其实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我们的活着、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为了荣耀上帝而活。我们就是为主活，因为主为我们活，也为我们死了。那士为知己者死啊！我们既然有个主耶稣这样知道我们，这样为我们死，那我们也愿意为了他而生啊！我们愿意为了他而活，愿意报答他，愿意回应他对我们的爱。所以，如果我做的这件事情不能让我荣耀上帝，不能让我为主做见证，我就觉得没有什么，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像那些寻道者啊，寻道者们，他们是宁愿丢弃生命，他们也不愿意违背主的旨意，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寻道。也就是说，如果要他们过一个违背主旨意的生活，他们宁死也不愿意啊。所以我想，我们其实每个人寻道者，不是说死为信仰死的人才叫寻道者，寻道者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愿意啊，为了主，为了主的话，心甘情愿的去付出一切，这就是一个寻道者的一个心态。寻道这个词在原文圣经当中，它也有做见证，见证人的意思。寻道也是见证人的意思。所以其实我们如果真正愿意为主做见证啊，我们会愿意为主付出一切，愿意做一个寻道者啊。但是呢，我在这里我还是归根结底一个原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同信仰阶段。而且受安息日、交纳十一啊，都是跟主的跟我们与主的关系啊，有深深的联系的，那么我们说我们安息日把工资全部奉献啊，其实上帝缺钱吗？上帝不缺钱，上帝其实更需要的是我们听他的话啊，听他的话，其实，在我们教会当中，我们的护士和我们的医生，是可以安息天工作的啊，但是我认得一个以前我在安德里一个房东啊，他是一位牧师，然后他的师母是一位护士。那他的师母，我非常佩服他啊，他师母非常虔诚。他师母是个护士，按理说他安息天是可以工作的啊，但是他安息天没有工作，他没有去工作。那其实如果他安息天白天可以工作的话，那他就可以不上晚班。但是正因为他安息天选择了不工作，所以他必须要去倒夜班。而且后来房东的这个师母啊，他还有高血压，所以后来他很早就退休了啊，很早就退休了。他就跟我讲，他说，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不是安息天是可以上班的吗？你为什么还要去，就是还要不上班？因为在我们教会都是这样的，我们教会的医院安息天都有急诊的啊，都有医生值班，医生值班护士都有的啊，都安息天都照样的，因为他是救死扶伤。然后我们这个师母就跟我说，他说是因为教会里头有些弟兄姐妹不明白我们教会的这个规矩，然后就说他还是牧师师母呢，他安息天都上班啊，于是他觉得他不愿意让这些弟兄姐妹啊认为安息天是可以上班的啊，所以他就让自己就安息天就不上班啊，然后就让自己倒班。实际上 所以这就是，其实这就是已经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了啊。对我来说，他就是因为爱，他是因为爱，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跟主的关系。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不是因为我们想得救啊，也不是因为我们想得到任何其他的利益，而是因为我们爱。那只有爱是能够是最真诚的行为，由爱的动机而产生的行为，才是上帝所珍视的。好，我们来看第二道第二个问题哈。利未记21:16-23，读到这里我有些困惑。上帝规定有各种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上帝的食物，这是体现上帝的圣洁和完美。可是上帝不也蛮有怜悯之心的上帝吗？这样区分上帝不顾及残疾人的心灵吗？我有点困惑啊。那么在这里我注意哈，大家注意，就说我们这位姊妹或者弟兄哈，你提的问题就是不是上帝不允许残疾的人来献祭，不是的。我们好好读一下，你会发现他是不允许残疾的人做祭司啊，做祭司啊。利未记21:16-23，我们来看一下哈。利未记16:16-23。利未记，好，我们来读一下利未记21:16。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蛇脚蛇手的、驼背的、矮坐的、矮错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将活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进前来献神的食物。这里注意，这是对亚伦的吩咐。亚伦是谁？亚伦是大祭司啊，所以这是对大祭司的吩咐，而不是对所有以色列人的吩咐。所以以色列当中，在当时的旧约圣经时代，有残疾的他是可以献祭的啊，但是他的这个献祭，他是作为一个有罪的人，他要去献祭。但是他不能够像祭司那样担任祭司的职务啊，担任祭司的职务他是不能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在这里要注意哈，接下来另外一个姊妹也跟着这个就提了一个问，说残疾的弟兄姐妹能上讲台侍奉吗？讲道或唱诗吗？那么在这里我们注意，他这里说到残疾啊，他有些哪些残疾？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塌鼻子我老公就是塌鼻子啊，他是牧恩堂的牧师，肢体有余的。蛇脚蛇手的，驼背的，矮错的，眼睛有毛病的，我的眼睛有毛病，我是高度近视啊。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进前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注意，就是这里有残疾的，说的非常详细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就是为什么上帝是慈爱的，有残疾的他也爱啊，为什么有残疾的不能做祭司，不能够侍奉在他的圣所啊，这些祭司都是在他的圣殿里所侍奉的，在他的圣所侍奉的。那首先我们得注意，这些都是具有预表性的。啊，祭司是预表耶稣的。啊，耶稣是祭牲，也是祭司，也是祭司。他既是献祭的，也是被献的。啊，因为在献祭的时候，也是说要没有残疾的，也是强调没有瑕疵的。所以祭牲是象征耶稣，这些祭司们也是象征耶稣的。啊，那么。他们都有预表性质，所以正因为耶稣是毫无残疾的，所以这些祭司们具有象征意义的预表性的祭司们，他们预表的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也不能够有残疾。那而且他们不能是女的，为什么？因为耶稣是男的啊，所以在古代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女祭司啊。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被献以后啊，在十字架上被钉之后。献祭制度就被取消了，所以随着献祭制度而有的所有的这些规条也都没有了，那么祭司这些也就没有了。而我们知道，在公元70年以后，特别是犹太圣殿被毁之后，以色列人再也没有祭司了，所以为什么？其实祭司的这个职分被撤销，也都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后就被撤销了，当他断气的时候，羊是。约节的羔羊是逃掉的，在传统当中哈说法是说是逃掉的，祭司的刀是没有把它杀掉的，然后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开来，所以圣殿不再是圣的了啊，因为它已经实现了它的功能，已经实现了它的预表的作用，现在预表已经遇到了实体， 所以不再需要有预表了。所以祭司不是我们的牧师，也不是传道人啊，我们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的牧师传道人，我们只是耶稣基督身体的一个延伸，但是我们不具有任何预表性质，但是祭司具有。还有圣殿，以色列的圣殿不是教会，我们的教会不是以色列的圣殿，以色列的圣殿是一个赐生命的一个地方，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东西都不能够进去，任何有瑕疵的都不能够进去。所以祭司们有瑕疵有残疾的是不能够进去服侍的，因为它具有预表性。而圣殿圣所也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同时它也是一个上帝的生命降临的地方，上帝赐生命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这里我就再延伸一下我们的问题，你比如说女人经期的时候不能够去圣殿，那不能够去女人院，祭司遗精的时候，男子遗精的时候不能够去不能够去圣殿，甚至在那个有大的节气的时候还不能，夫妻之间不能有夫妻生活，为什么呢？都是因为女人的液体流质啊，包括血，包括女人的精血，包括男人的精子还有汗，还有祭司在圣殿里服侍，他们也不能出汗他要穿细麻衣，出汗是不允许的，这些汗液这些其实都是死亡的细胞都是死亡细胞。所以这些凡是跟死亡有关的，只要是看得见的跟死亡有关的都不能够带进圣所。这就是为什么那女人会有不洁净不洁净，不洁净是因为她那个精血是有死亡细胞。所以我们大家注意，就是说所有的这些都是有预表性质的，都是有预表性。而我们现在的教堂不是圣所，我们的教堂不是圣所，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还要再问说我来了例假了，我能不能够进教堂，这些都是不合时宜的问题，这些问题都问错了。因为我们现在是耶稣基督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整个祭祀制度，整个圣所的崇拜崇事都已经在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平当中被应验了所以我们现在都没有这些规条这些都不是都没有规条。所以牧师长老传道人讲道的上讲台的都不具有任何预表性，这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全部都预表都已经应验了所以那么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有残疾的人能不能够做传道人？我的答案是完全没有问题完全没有问题所以，我在我的生命当中曾经有个牧师，他是驼背他是得了小儿麻痹症他是瘸腿他也被安利做牧师没有问题我们以前上海有个翁弟兄，其实他应该是做牧师的料但是呢，就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不明白道理。就认为他是残疾人，他就不应该讲道，所以他从来没有在牧人堂讲过，大堂里讲过道。但是我请他在小堂里讲过道，以前青年团契的时候讲得非常好。我一直觉得牧人堂在这一点上是对不起翁弟兄的我一直就是持这个看法。我觉得我们教会应该是执行上帝的话语的地方，而不是有少数的那些不懂圣经的人把持。好，这就是我的一个对这个的看法哈。好，我们来看关于春雨秋雨的问题哈。那么春雨呢其实是先有在犹太人的这个气候当中就犹太节气当中先是有秋雨，秋雨又被称为是早雨是秋雨，那是种子发芽的，是在冬天的严寒来临之前降下来的在犹太历的八月就是公历的秋末公历的秋末在犹太这个地方哈，我们安息会圣经注释说，在一片靠降雨耕种的土地上，除非按时降雨，种子是不会发芽的。所以秋雨的时候是播种的时候是秋末的时候秋末的时候播种的时候，在我们我们是秋天收获，但是在犹太那个中东那个地方，他们是秋天的时候他们是播种那么晚雨呢就是春雨春雨是在收割前降的，春雨是在公历的三月或四月初，这雨会使庄稼完全成熟 啊，所以这是跟我们反的。我们的春天是撒种的时候哈，跟他们跟我们反的。那么在圣经当中啊，秋雨春雨是预表的上帝赐给以色列民的福气啊。你比如说在利未记26:3-4，这里说，你们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诫命，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出产土产。时雨就是秋雨春雨啊。在申命记11:13-15，这里说，你们若留意听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主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他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啊。所以秋雨春雨的按时降下是上帝给以色列民赐福的应许，是他们遵守上帝的约之后所得的福气啊。那么在他也预表啊，上帝所赐的救恩要临到万民。你比如说何西阿书6:3，你们务要认识真神，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啊。所以在这里秋雨春雨哈，都预表福气啊。我们中国也是说春雨贵如油啊，我们都会很珍藏这些。那么在除了这些象征上帝的福气以外，秋雨春雨它也象征圣灵的配降，象征圣灵的配降啊。在我们教会的传统当中，我们会把使徒行传2啊的发生的圣灵配降，我们称它叫做早雨，早雨的配降，秋雨的配降啊，早雨的配降，秋雨的配降。在那个时候教会成立啊，很多圣灵的恩赐都降在，为了要传福音都降在信徒身上啊，每个信徒都有啊。所以我们每个信徒从我们个人的灵命生活来说，当我们接受主成为主的门徒，并且蒙了灵恩啊，有圣灵降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有拥有了圣灵的恩赐，认识了主过后，我们每个人都领受了秋雨，都领受了我们生命当中的早雨。但是在教会历史上的早雨就是使徒行传2啊，那个是早雨配降的时候，教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有很多灵恩出现啊，有很多福音广传的时候啊，神迹奇事伴随。好，然后呢，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也说我们在盼望着基督复临前会有晚雨、春雨的降临，那就是基督再来之前。我们说基督再来之前收割是一种收割的比喻，他要把麦子收在仓里啊，麦子收在仓里之前，这初熟的果子熟之前哈，都是。就会有就像庄稼成熟一样，所以会有晚雨圣灵的配降。那么晚雨圣灵的配降，其实那个时候就是在我们基督福临安息会的我们的传统当中，我们就说它会有，就像约珥书所说的，老年人见异象，少年人做异梦啊，然后会有圣灵的奋兴啊，会有福音的广传，会把福音传到地极啊。所以那么我们会说，我们每个人怎么来盼望晚雨呢？那就是我们每个人，我们必须先领受圣灵的早雨，那就是我们必须先要有悔改。每个人的悔改是圣灵早雨的一个最大的特征。我们的悔改，我们的效学耶稣，我们的听从圣灵的引导，这些是圣灵早雨的，一个在我们身上的降临。那么，我们每个人，一直都应该是在圣灵的带领之下。然后，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我们会。领受晚雨的配降啊，但是晚雨的配降它有个前提，那一定是有圣灵早雨啊。你不会说啊，我就等啊，我现在没有圣灵没关系，到时候反正有晚雨圣灵啊，那个是痴心妄想啊。我们现在先会有一颗悔改的心，先有一颗愿意跟从主的心，先有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工，我们才会对圣灵的能力会显得敏感。当晚雨配降的时候，我们才可能随时而动啊，我们才可能接受圣灵的配降啊，圣灵才会把他配降的事情告诉给我们。我们平常跟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听主的话，行在主的道路当中，我们就是安全的。好，这就是关于早雨晚雨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第四个问题啊，这里说撒母耳记上28的交鬼妇人招上来的撒母耳是邪灵装的还是上帝允许的？我来给大家念一下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记上28，撒母耳记上28，撒母耳记上28:3说，那时撒母耳已经死了，以色列众人为他哀哭，葬他在拉玛，就是在他本城里。扫罗曾在国内不容有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人啊。什么叫交鬼的呢？在圣经当中，交鬼的就是跟鬼打交道的啊，跟鬼打交道的，行巫术的都是这样啊，跟鬼打交道啊。这个鬼在圣经当中是指邪灵啊，是指恶天使，不是我们所说的人死后的灵魂，是指恶天使啊。在这里是圣经的特别的定义啊，圣经相信有鬼，但这些鬼 是邪恶的天使。好，我们来看28章第4节，非利士人聚集来到苏念安营，扫罗聚集以色列众人在基利波安营。扫罗看见非利士的军旅就惧怕，心中发颤。扫罗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却不见梦和乌灵和先知回答他。扫罗吩咐臣仆说，当为我找一个交鬼的妇人，我好去问他。臣仆说，在隐多尔有一个交鬼的妇人。于是扫罗改了装，穿上别的衣服，带着两个人夜里去见那妇人。扫罗说，求你用交鬼的法术将我所告诉你的死人为我招上来。妇人对他说，你知道扫罗从国中捡出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你为何陷害我的性命使我死呢？扫罗向妇人指着耶和华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你必不因这事受刑。妇人说，我为你招谁上来呢？回答说，为我招撒母耳上来。妇人看见撒母耳就大声呼叫，对扫罗说，你是扫罗，为什么欺哄我呢？王对妇人说，不要惧怕，你看见了什么呢？妇人对扫罗说，我看见有神从地里上来。扫罗说，他是怎样的形状？妇人说，有一个老人来上来，身穿长衣。扫罗知道是撒母耳，就屈身脸伏于地下拜。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为什么搅扰我，召我上来呢？扫罗回答说，我甚窘急，因为非利士人攻击我，神也离开我，不再借先知或梦回答我，因此请你上来好指示我应当怎样行。撒母耳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且与你为敌，你何必问我呢？耶和华召他借我说的话已经从你手里夺去国权赐予别人，就是大卫，因你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他恼怒亚玛利人，你没有灭绝他们，所以今日耶和华向你这样行，并且耶和华必将你和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明日你和你众子必与我在一处了，耶和华必将以色列的军兵交在非利士人手里。扫罗猛然扑倒，挺身在地，因撒母耳的话甚是惧怕，那一昼一夜没有吃什么，就毫无力气，毫无气力。好，另外我们来分析一下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一些礼拜天的弟兄姐妹啊，都会说，这里就说明了人死后是有灵魂的。你看，撒母耳都被招上来了，撒母耳的灵魂上来了哈。那么，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我们是怎么相信的呢？首先，我们认为这里头有很多破绽啊。这个故事当中，如果按照我们礼拜天的弟兄姐妹的想法哈，说人死了有灵魂，那撒母耳的灵魂应该是下地还是上天？答案非常简单，根据我们礼拜天的弟兄姐妹的一日会的弟兄姐妹的绝大多数基督徒的吧想法，会认为撒母耳应该上天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撒母耳是从地里上来，所以这个撒母耳，即或是你相信撒母耳有灵魂，这个灵魂也是不对的。还有撒母耳说撒母耳说，明天你们就要跟我在一起了。那么我们想想，扫罗这个人他有没有致死，有没有悔改？其实当耶和华不回答扫罗的求问的时候，扫罗应该做什么？扫罗应该做的是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上帝从来都会答应一个悔改之人，就包括亚哈当亚哈撕裂自己的衣服在上帝面前谦卑的时候，上帝都说亚哈王在我面前悔改了包括那个马拉西王50年黑暗的统治，但是后来他悔改了上帝也听了他的祷告。所以扫罗有一条路，就是他悔改，他在上帝面前自卑，他撕裂自己的衣服，撕裂自己的心肠，上帝就会指示他，但是他没有。所以扫罗是一个至死没有悔改的人，所以扫罗应该是他的命运是没有悬疑的，他应该是一个灭亡的人。那作为灭亡的人，按照我们大多数的基督徒相信有灵魂，人死后肉体埋了，灵魂升天或下地狱的，那么扫罗的灵魂应该是下地狱，但是他的灵魂不管他到哪里绝对不应该是跟撒母耳在一起。但是在这里撒母耳说明天这个时候你们要跟我在一起了那这个是有破绽的这是一个破绽姑且不说有没有灵魂，只是说如果即或退一万步说有灵魂的话，撒母耳的灵魂也不应该是从地上上来。还有撒母耳是上帝的先知，撒母耳生前会不会听交鬼之妇人的话？答案非常明显，绝对不会。作为上帝的先知，他只听上帝的话，为什么他死了他的灵魂还要去听一个交鬼的妇人的话？说不通 说不通的。所以这里明明把这个妇人说得非常清楚，说她是教鬼的，教魔鬼，教邪灵的。所以这个邪灵他懂，他认识撒母耳，他也知道撒母耳做的一些事情，而且他也能够预知一点未来，因为他有经验。所以他把撒母耳的要说的，就是扫罗将要经历的这些事情，他用撒母耳的名义来说给扫罗听，而且他给扫罗传达的是一个绝望的信息，没有希望，那就是扫罗你一定必死无疑，没有希望。但是我们真的要知道，当上帝给人警告的时候，是给人希望，是叫人悔改的，但是他的结果是让扫罗绝望，这就是撒旦的，这是撒旦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弟兄姐妹，这一个遭上来的撒母耳，第一不是撒母耳，第二更不是撒母耳的灵魂，第三他是一个邪灵装扮的，因为圣经已经明说这个妇人是个娇鬼的妇人，圣经当中的鬼就是魔鬼，就是邪灵那么我们首先我们还说我们不相信人死后是有灵魂是升天，还有一些其他的根据我们在这里，你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如果按照我们绝大多数弟兄姐妹的想法认为说人死了一人升天，恶人下地狱灵魂就这样的话，那我想问大家，大卫的灵魂现在应该在哪里大卫应该在哪里大卫应该在哪里？但《使徒行传》怎么说？《使徒行传》说《使徒行传》第二章二十九节，彼得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三十节，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这个阴间原文是坟墓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听见所看见的都浇灌下来。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四节最关键，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彼得说得非常清楚，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并没有，大卫是在坟墓里，坟墓里干嘛？等待复活，等待复活。那么还有一个拉撒路，拉撒路是耶稣的朋友，如果他有灵魂的话，他死了以后他就应该到天上去了。但是约翰福音十一章四十三节，当耶稣基督在让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耶稣基督说了这话，就大声喊叫说，拉撒路出来。出来什么意思？从哪里出来？从坟墓里出来。如果拉撒路已经升天了，耶稣可以说，拉撒路下来，或者拉撒路进了地狱所谓的地狱，耶稣可以说，拉撒路上来，但是耶稣说，拉撒路出来，从坟墓里出来。所以死了的人，我们基督福音社会，我们按照圣经的教训，我们相信人死了以后就归于尘土，我们说的灵归于次灵的上灵，那个灵是生命气息的意思，不是灵魂因为当人被造的时候，是上帝的生气加上泥土，就等于一个活人。在人的构造当中，在创造的时候，创世纪二章在创造人的时候，就没有灵魂这一个成分出现在人的这个结构当中。创世纪第二章有一个等式，就是上帝的生气加上泥土就等于活的灵，那个灵，活的灵，那个灵字中文翻译成灵会误导人，原文圣经那个灵就是活的个体或者活的生命，就是一个活物的意思。所以人的结构就是气息加上尘土，气息就是那么一口气不是灵魂，没有灵魂，没有一个游离于身体之外的灵魂。那么人死了之后怎么样呢？人死了之后身体归于尘土，灵，我们的生命气息还给上帝了。然后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所以死了的人要先复活 复活，死的人说明他们都在坟墓里等待复活。然后我们的耶稣基督会在复临前有审判，这个审判的目的就是来决定，耶稣说赏罚在我，我必报应，是来决定谁能够在他降临的时候能够复活，能够活着见他。如果人早就进了天国，或人早就下了地狱，那耶稣基督还需要再审判我们吗？还需要带着赏罚第二次降临吗？就不需要了。但是圣经的道理非常明确，人死了的人要先复活，而且这些先复活的人是上帝耶稣基督在天上审判了之后证明他们是可以复活，还有些恶人是没有复活的，耶稣基督在天上审判他们，让他们还是继续保持死亡，直到耶稣基督第三次再来到地上，他们要复活，要接受最后的执行审判，要被完全的消灭、所以我们根据圣经的道理，我们不相信有灵魂存在。圣经上所翻译的灵魂，是因为那些翻译的人他们自己相信灵魂，圣经有一些异教的一些元素被这些翻译的人带进了我们的中文圣经当中和英文圣经当中，所以当你遇到灵魂这个词的时候，你要把它换成生命，或者是气息，或者是风，这三个词这三个字是原文的意思那么这就是我们基督福音是会对这个的理解你包括还有耶稣还讲过一个比喻，拉撒路，财主和拉撒路的比喻那么这个拉撒路是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这个也是一看就是一个寓言故事，是一个神话传说，当时很流行的一个传说，耶稣只是借用了当时流行的一个传说，因为犹太人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他们会相信人死后有灵魂，是因为犹太人相信，犹太人受到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了。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大帝把希腊的哲学思想二元论的身体与灵魂的二元论的思想带到了世界各地，他随着他的征服的大军带到世界各地，犹太人也没有免灾但是犹太人的这种思想是错误的，不符合旧约圣经的教训不符合的。耶稣基督只不过是用了犹太人普遍流行的一种想法而已，就讲了拉撒路的故事。那么我们知道拉撒路不可能坐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不是弥勒佛，不是一个大肚佛他肚子里怎么会装得下那么多的人，所以一看就知道这个故事它具有它的神话性。然后后来当耶稣见到他的门徒的时候，门徒怕他是鬼，然后耶稣说魂无故无咒，这也是因为门徒当时受希腊哲学思想的影响，相信灵魂无故无咒这是传说。耶稣当时的目的不是要纠正他们，而是要减轻他们的惧怕，告诉他是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这就是我们安息会的理解大家可以作为参考好，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还有9分钟这里说圣经里面说不可以吃血和脂油，那么现在我们每次吃洁净的肉里面也会有血和脂油，是否不该吃肉要完全素食了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要说清楚，不吃血不吃血是指不能够把血不放掉这样来吃如果我们要吃牛吃羊都要把血放掉，只要把血放掉了就可以吃脂油是指出埃及记29:13说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与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所以这个脂油也有一定特定的地点，它是盖着内脏的这些脂油，包裹着内脏的这些脂油是不能吃的，所以这个脂油和血这些都是有特定的解释的，我们不能根据一节经文来解释，我们应该是把所有的经文放在一起。在利未记3:17说，在你们一切的住处脂油和血都不可吃，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那么在这里这个脂油它是指特定的有肾脏，就是能够大块大块的取下来的包裹着内脏的这些脂油是不能吃的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说呢因为其实只要是吃肉，吃洁净的肉里头就有血就有脂油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如果不吃肉，他们就与上帝的约无分了，因为他们要献祭，他们必须吃肉，以色列人而且在以赛亚书25上帝还 展望到将来啊，上帝说有满水的肥甘给你们吃，那就是有带骨髓的满水的肥肉要给以色列人吃。当然他不是说天国要有肥肉吃，而是说明一个事实，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认为肥肉是最好吃的。上帝告诉他们，你们认为最好吃的东西在天国都有啊，意思就是这样，就告诉他们天国有好吃的啊，并不是说天国一定有肉吃，但是天国有好吃的啊。在以赛亚书25章啊这样说，所以吃肉并不是犯罪啊，吃肉跟利未记3章17节说脂油和血不可吃并不矛盾啊，他只是告诉我们特定的那些脂油不能吃，还有就是要把吃动物肉的时候要把血放掉啊。那么现在我们来说到素食的问题哈，素食的问题。还有我们还要说一下哈，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在两约之间的时候哈，就有一些拉比们啊，拉比们为了要遵守严格的遵守规条，就人为的制定了很多规条，被耶稣称作是一些难担的负担。那么其中有一个条例就是关于血和脂油的问题，于是拉比们发明了一种食物叫做 kosher 食物。如果你现在到纽约啊，到美国一些犹太人聚居的地方，你在机场啊，你像上次我就给我儿子买了一个就是金枪鱼的 kosher 啊食物，犹太人的，那它就是犹太人的食物。那么这个 kosher 食物呢，关于牛羊肉方面，他们是专门用那个木板，用板子是把那个肉拍打拍打拍打，把它血呀尽量的拍打，把它的油尽量拍打，拍打完了最后那个肉很不好吃啊。但是犹太人的这种肉，这种 kosher 的肉并不是圣经上所要求的啊，圣经上上帝只要求人把血放掉啊，把血放掉，然后特定的内脏的脂油不要，要烧给上帝，是属于上帝的啊，献给上帝的啊。所以 kosher 是后来的犹太人的规条啊，我们是不用去遵守它的。好，那么关于素食，我可以说就是说动物肉有它的致命的弱点，就是不管是你的动物肉质量再好，不管是以色列当初献祭的肉也好，纯天然的啊绿色的也好，动物肉都有个致命的一个弱点，就是它有尸毒。尸毒，这个尸毒是动物在死的时候因为恐惧，知道自己要死了，被宰杀的之前和被宰杀的时候，因着恐惧分泌出来的一种毒素在身体内。只要是死亡的都有这种尸毒啊，都有这种毒素啊，都是有的。因为其实我们吃动物肉的时候实际上是吃的是尸体啊，所以这个就算是以色列人献祭的时候都有的啊。所以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动物肉，因为我们的环境啊，生存的环境非常恶劣，所以我们基督福音是会啊，我们在一开始建会的时候啊，很早1863年的时候啊，怀师母就见到异象啊，就是上帝就告诉他我们教会要提倡吃素啊。那么当时的美国社会也提倡吃素的啊，这也是跟美国社会的节制运动是连在一起的。那么美国人呢，其实如果我们去看美国，我们就会发现美国人的确，当我们还在一年一次过年的时候才能吃肉的时候，美国人那个肉是吃得相当厉害啊。怀师母他自己就讲到，他自己在饮食改良以前，他每一天的一顿饭，他基本上顿顿的饭就是一大块肉，没有肉，他没有一大块肉他根本吃不下去啊，他饭就吃不下去。所以当怀师母上帝告诉他要叫他吃素的时候，怀师母是非常挣扎，因为他一看到那个素食他就不想吃了，他就不吃就饿啊。所以美国人的饮食结构是以肉食为主的啊。那么现在我们中国人现在也是吃肉是吃的特别多哈，所以我们基督福音社会我们提倡吃素，因为素食毕竟啊是比较安全的。但是现在因为我们有农药啊，其实也不是太安全所以呢我们提倡吃素，但是我们不认为吃素能够让我们更属灵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和尚最属灵啊，吃素只是我们的一个健康的一个选择啊。所以吃肉不是说吃肉的人就不属灵啊。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吃肉啊，但是我们家里以素食为主，但是我吃肉，我喜欢吃肉啊。特别是我到成都吃火锅，肥牛火锅一定是会点的啊，就吃肥牛火锅啊。我不认为它是罪啊，但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有节制啊，我们需要自己来做决定啊。所以这就是 关于这是赤血和自由的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好，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啊，我们求主带领我们这一周的生活，愿我们时刻与主亲近，追寻主的旨意，亲自愿主亲自带领我们。我们将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关于吃肉的问题哈，我在这里还想要讲，我吃肉，我说我吃肉啊，这在我们安息会是在牧师当中是比较少见的，是因为我认为我们每个人应该真实。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有一些教会的牧师长老们啊到美国去开会哈、啊，然后我就带大家。就去出去吃饭啊、为一个老牧师庆祝他退休。那么当时在场的我知道有些人是吃肉的，那么我们点菜的时候我来负责点菜，然后我说有多少人吃肉，我说我好点看点多少肉菜多少素菜，然后我说反正我是可以吃肉的，我是吃肉的，我就举了手。还有没有谁举手？当时没有一个人举手。在座的其实有些牧师有些长老是吃肉的，我都知道的啊。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敢举手？是因为他们虚伪啊，是因为他们怕啊。所以下来以后有一位牧师就跟我说，他说刘一牧师你真勇敢，你居然敢说自己吃肉。我说这个有什么不敢，我吃肉又不是什么大邪恶的事情。那么的确后来有些长老就以此就说刘一牧师不属灵啊，因为他吃肉。那我根本不认为他说的对，所以根本不在乎哈。那我在这里我就说，我之所以公开的处处的说到吃素的问题，我都会表明我是吃肉的，我吃肉，我其实就是还是在抗争。那我是不会说要在教会里提倡虚伪啊。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虚伪啊，两面派。作为牧师我们更应该真实。所以在这里我真的是希望大家一切都应该凭着爱心去做而且应该是真实的活在主的面前。